轮椅下的美国留学路 Maiwa。 在20岁的时候，那时我还在上大二，发生了一次车祸。这场车祸带走了我的母亲，也给我带来了脊髓损伤，后来就是我父亲一个人照顾我，非常辛苦。受伤以后，我当时觉得从重庆到北京重新去读书都不太可能了，那是一件非常遥远的事情，所以关于出国读书，在受伤以后我就基本上没有想过。去国外读研究生其实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因为我研究生毕业以后在一个驻外机构工作过一段时间，那时候刚好之前的一个同事转给了我一个小广告，他看到了广告里面的残障，我看到的却是教育。这是一个奖学金的项目，就是残障人士教育项目，是个关于残障人士教育的一个奖学金。我当时也没有想太多，直接就申请了，但是没有想到真的能够申请下来。因为申请这个奖学金还需要托福成绩，要求托福成绩在一月就要拿到，因为还有一个奖学金的审核过程。但是我三月才拿到成绩，就是因为之前都没有办法报考，不知道哪个考场是坐轮椅可以去的，所以中间协调这个事情耽误了特别多的时间。当时中国好像只申请下来了一个或者两个人，在法律方面奖学金批下来的人数会比较多，而且只需要读一年，而融合教育要读一年半，而且只有我们那一年有，前后的一年都没有这个项目。所以我能够申请下来还是挺偶然的，也跟这次博士申请上的感觉是一样的，一半是高兴，然后另一半是焦虑。高兴的是申请到了奖学金，焦虑的是不知道能不能完成这个学业。我去的是雪城大学，在纽约州，因为这个学校是奖学金指定的。当时雪城大学的融合教育在美国算是比较强的。在学习方面，中国的课堂是以老师讲为主，但是美国的课堂是以学生讲为主。在美国，老师就起了一个引导学生的作用，他会告诉学生去看什么书，然后每个星期50至100页 A4 纸的那种阅读基本上是少不了的。50页算少的，一般三门课加起来差不多10页，而且阅读的话光看还不行，还得把它总结出来，然后在课堂上让学生来讲，还有许多的课堂活动和讨论。我觉得如果你要是不看书的话，课堂的讨论是完全没办法插上话的。当时我去美国的时候，爸爸已经退休了，然后爸爸是跟我一起过去的。在美国，学校只为大一和大二学生提供住宿，而且是必须要住宿舍，其他的学生必须自己找地方住，包括大三大四的学生和研究生，还有博士生也必须自己找。但是学校可以提供一些资源给你，然后让你自己去找。当时我就在学校附近租的房子，房租也是挺贵的，特别是第一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刚过去并不是特别清楚当地的情况，所以我们当时签了一个特别贵的租房合同，因为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而且那个租房合同签了以后还说中途不能终止，所以第一年就特别贵，基本上奖学金都不够，还要自己贴钱。在美国那边的话，就是公共设施比较完善，那些公共的地方轮椅都可以用，因为美国残疾人法案规定了所有的公共地方都是残障人可以去的。但是租房子的话，房子属于私人的区域，所以大部分我们国内所说的那种外国人住的大 house 那种房子，那种别墅都是私人区域，那是法案没有规定的，所以大多数地方都是轮椅进不去的。但是在那边的话，大多数的学生是住那样的房子，而且那样的大房子比我们去租那种公寓要便宜差不多一半。但是因为所有的那种房子轮椅都进不去，所以我们就只好租公寓。公寓又比较小，而且又比较贵， 所以第一年的时候，为了这个房子还是蛮辛苦的。第二年有了经验，在第二年的时候租到了便宜很多的房子，但是离学校很远，比原来那个公寓离学校要远一些。不过学校有免费的巴士，刚好租的房子是在那条线上的，学校的巴士轮椅上下车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自己跑起来可能辛苦一点，但是会节约一大笔钱。在那里的生活质量还是蛮好的，因为像公寓的话虽然很贵，但是设施还是比较好的。如果租那种大房子的话，基本上所有的家具都没有，都需要自己去弄。公寓的话就是什么都有，从这一点上来说，生活质量还是挺好的。我过去的时候特意查了一下那个大学的资料，刚好查到雪城大学也是在一个小山坡上面修的，我就感觉我是从一个山城到了另外一个山城，所以我去的时候就专门买了一台电动的轮椅过去。我在国内这边从来没有用过电动轮椅，但是出去的时候买了一台电动轮椅，过去以后才觉得那边非常方便，我一天到晚开着一个电动轮椅跑得比谁都快，然后在学校里面到处跑，因为经常除了上课以外也需要尽可能的去参加一些社团的活动，所以在那里我就参加了好多活动，经常开着那个电动轮椅在学校里到处跑，而且一点都不孤单，因为不止我一个电动轮椅在跑，有很多电动轮椅都一起在跑，有电动的也有手动的，大家在学校里窜来窜去的，所以到处都会看到各种不同外形的人。在教育学院里，因为正好在做一个这样的研究，刚好有这样的项目，所以残障者在这个学校里还是很多的，而且他们还招收了一些智力障碍的学生来读大学。雪城大学宣称自己是全纳教育的大学，其实美国这种全纳教育的大学也不多，但是雪城大学算是其中一个，所以各种残障类型的人在学校里都能看得到，而且奖学金会选在雪城大学，也是因为这个学校的理念是全面融合的。我现在觉得有些好的大学对残障反而态度不是那么友好态度，我不知道那些特别好的大学是不是都对完美有一种执念，就是对那种所谓的正常有一种不正确的定义。我不知道他们对正常的定义是什么，反正我觉得他们对这些词的理解不完整吧。如果光从大学的排名看，不是那么靠前的学校也拥有一种更加包容的心态，去包容更多不同类型的学生，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其实这个问题在国外也有，包括美国那些常春藤学校，像耶鲁、哈佛。因为在雪城的时候有一个客座教授，他当时已经50多岁了，他自己也坐轮椅，跟我的情况很相似，所以当时我跟他也聊过很多。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个坐轮椅毕业的残障学生，他的专业是生物伦理学。他现在除了在雪城大学讲课之外，还会去耶鲁大学讲课。然后他就给我说了一个他的故事。那个夏天，他到那个学校里去讲课的时候，他讲课的那栋楼没有卫生间，然后他要从那栋楼出来到另外一栋楼的2楼才有一个无障碍卫生间。我就会觉得包括美国在内这种很好的学校，好像历史越悠久，各个方面的设施或者是对残障学生的态度感觉越难改。我记得福建自强学院的一个老师，他之前也是学英语专业的，毕业以后因为他留在高校当了老师，所以学校给了他很多支持。他说他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全融合的那种学校。我觉得如果是我，我会希望在全中国的高校都设立一个类似于残障服务办公室那样的部门，那么学校就会给这些残疾学生提供必要的支持。所以我觉得 每个学校都应该有这样一个办公室来给残障学生提供支持，包括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一些残障，其实还有很多隐形的残障，我们现在都没有足够关心到。我回来一直想做融合教育的事情，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也一直在做。我也跟我们这边的精神病协会有些合作，经常去给一些自闭症儿童的家长做一些讲座。其实很多事情都应该是学校去做的，但是现在都落到了家长头上。一些智力障碍的小朋友在普通学校读书进行融合教育，即使他们可以进入普通学校，但是学校还要求家长去陪读，而且还是很有沟通技巧的家长去跟学校沟通之后才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对家长的培训主要是针对家长怎么去跟学校做沟通，还有怎么样让小朋友准备好上学，这其实都是应该对学校做的培训。所以在这样的培训中，只好换一个角度跟家长来讲，然后让他们再去跟学校沟通。在我国，融合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